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时间过得很快，这一讲是婚姻圣事的最后一讲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伯多禄特权，也就是讲除了保禄特权之外，教会内还有别的合法离婚的道路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离婚的这么多，我们必须设法使离婚带来的伤害越少越好。
神父，您说我们必须设法使离婚带来的伤害越少越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不是不许离婚的吗？
当然，理想是总不许离婚。离婚常是恶，但是在现实环境中，离婚往往不是最大的恶。因此，假如一对夫妻已经离了婚，或者是看来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就该设法使这个离婚尽一切可能在教会内也被承认，也就是说尽一切的可能使这个无法破镜重圆的婚姻在教会内得到合法的解散。
神父，使离婚的夫妻在教会内得到合法的解散，是让他们重新找到合适的婚姻吗？
原来帮助一对不幸的婚姻，是让他们在教会内再一次结婚，度好教友生活。否则的话，他们在民法上离了婚，教会又不许他们再婚。可是一般来讲，他们几乎都会再婚，非常难不再结婚。这样再婚必定就不在教会内举行，结果他们会逐渐不来参与弥撒，久而久之连信仰生活也难以保持了。
神父，教会内也有合法离婚吗？
有啊，这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我再说一次，遇到实在无法破镜重圆的婚姻，牧灵工作者就该看看是不是可以为这个婚姻找到一条教会内合法离婚的途径。我先讲一个听起来困难，事实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对教友离婚了。
神父，一对教友的婚姻怎么能够拆散呢？神父不是说过继承已碎婚姻是今天教会内唯一不能解散的婚姻吗？
你说的对，可是我讲的例子是特别的。
神父，怎么特别的呢？
这个例子是特别的，可是却是常见的，就是一对教友故意不在教会内结婚，只在法院结了婚，后来又在民法上离了婚。现在男女双方都愿意再一次结婚，怎么办呢？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不少的例子是，当事人一方是天主教教友，一方不是，也没有在教会内结婚，现在又离了婚。总而言之，许多的个案都是应守教会结婚仪式的却没有守的婚姻，但是民法上离了婚怎么办呢？
神父，如果应守教会规定的婚姻仪式却没有守，这样的婚姻不是无效的吗？
你说的对，这样的婚姻在教会内是没有成立的，换句话说，当事人等于没有结婚。
神父，这么说无效的婚姻就可以解除咯？
不错，在宣告这样的婚姻无效后，当事人可以再结婚， 不需要经过任何教会审判的程序。本堂神父同主教谈话后，就可以让当事人再结婚。这是1919年10月16号，教廷权威的声明。
神父，按照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两位教友举行过教会的结婚仪式，这项婚姻就完全没有解散的途径了吗？如果完全没有，就难怪在今天现实的生活中，有人故意不在教会内举行婚姻仪式。
有的。一种途径是我们说过的继承未遂婚姻。教宗可以解散这样的婚姻。不过今天这样未遂的婚姻非常非常少。如果有，是因为当事人之一不能人道，这我们也讲过了。
神父，还有别的途径吗？
另一条解散两位教友婚姻的途径是，在婚姻合意方面找缺陷。就是说，两位教友在教会内结婚之后，发现婚姻生活有非常大的困难，就向教会法庭申请离婚。而教会法庭能做的是，看婚姻合意方面有没有使婚姻无效的因素。
神父，通常在这种情况中，哪些因素是构成婚姻无效的因素呢？
比方说结婚时完全不自由，心理不成熟等。这是教会法1095条到1107条所讲的，也是教会内的律师应该熟知的。此外，教会法1671条到1691条是关于申请判决婚姻无效的诉讼法，也是律师专家应该知道的，一般牧灵工作者不用注意。
神父，这么说是否构成继承已遂婚姻，以及这种婚姻的离婚要请问专家喽？
不错，一旦有了看来是继承已遂婚姻而又离婚的案件发生的话，可以请问教会内的律师专家，看看能不能申请教会法庭判决婚姻无效。
神父，教会解散看来像是继承已遂婚姻，是否就是所谓的博多禄特权呢？
不是。教会解散看来像是继承已遂婚姻，是宣告这项婚姻是无效婚姻，根本没有成立的婚姻。而博多禄特权是把一项真真实实的已经成立的婚姻解散，是真的离婚。就像保禄特权一样，真的是一对外教人的婚姻解散。
神父，我们不是一再的说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吗？怎么可以有真的离婚呢？
这是信理神学的问题。保禄特权、博多禄特权都不是来自人的权利，而是来自天主借着教会行使的权利。因此天主结合的，天主当然能够拆散，所以有真的离婚。
Thank you.
神父，博多禄特权能解散什么样的婚姻呢？
一句话，就是除了保禄特权所管的两个外教人的婚姻，以及今天教会觉得自己不能解散的继承已碎婚姻，这两种婚姻之外，博多禄特权能解散其他任何婚姻。
请神父举几个例子好吗？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几个例子，你就会知道了。第一个例子是，有一对夫妻，他们都不是教友，两个人当中谁也没有灵洗，后来离了婚。有一位女教友认识了这位离了婚的先生，并且愿意和他结婚，不过这位先生不想灵洗，怎么办呢？
神父，这种婚姻不能用保禄特权。
不错，这种婚姻不能用保禄特权，只能请求教宗解散这位先生的前婚。如果这位先生愿意灵洗，就可以用保禄特权了。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有一位女教友愿意和外教男子结婚，但是这个男子的前妻是基督教，有效灵洗的，两个人离了婚，怎么办呢？
神父，这好像也不能用保禄特权。
哎，你说的对，不能用保禄特权，因为这位男子的前婚中，妻子是有效灵洗的基督徒。如果是他的妻子不是有效灵洗的，就可以用保禄特权办离婚了。最后一个例子是，有一位教友和一位外教人结婚，而且有了主教豁免混合婚姻的限制，一切按照天主教的法律在教会内行了婚礼。现在他们两个人认为实在无法继续下去，怎么办呢？
神父，这显然是不能用保禄特权，因为他们得了豁免，又按照天主教的法律结婚，这是有效的婚姻。
不错，这样的婚姻当然不能使用保禄特权来解散了。
神父，如果他们完全无法维持正常的夫妻关系的话，能不能使用博多禄特权来解散这个婚姻呢？
可以的。
根据哪一条法律可以解散最后一个例子的婚姻呢？或是根据什么法令呢？
这是1973年12月6号教廷信礼部颁布的训令，这训令的名称是因信仰优先解散婚姻的准则，更清楚地说，就是教宗可以解散前面几个例子的婚姻。
神父，在新法典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说法呢？
1983年元月25号颁布了新法典，新法典中完全不说教宗可以解散上面几个例子的婚姻。
为什么完全不提呢？
是这样的，有的主教就询问教廷，前面讲的因信仰优先解散婚姻的准则，是不是在新法典颁布后仍然有效呢？1983年9月6号，教廷信礼部回答说， 因信仰优先解散婚姻的准则仍然有完整的效力。
神父，因信仰优先的准则是怎么说的呢？
这准则第四段说，天主教教友与未灵洗者，经教会豁免信仰不同婚姻限制之后而成婚的，这样的婚姻仍然可以解散。
神父，为什么说因信仰优先而解散的婚姻呢？
因为教宗意识到圣经允许解散这些不是双方都领过喜的婚姻。在前面一讲里我们说到，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圣保禄先说基督不许离婚的教训，紧接着他说其他的人。我们讲过，所谓其他的人是指非基督徒而说的。因此只要一项婚姻不是双方都领过喜的，教宗可以解散它，这是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常是为了保护信仰，这个观念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好多次了。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教宗可以因信仰优先而解散婚姻。因此现在要紧的是，准则里说解散婚姻后，教友这一方缔结婚姻时，如果新婚的对象还是外教人，或是有效灵洗的非天主教教友，这位新对象应该做保证，保证子女一定应该领天主教的洗，汉受天主教的教育。这个保证对有效解散前婚来说是必须的。
神父，混合婚姻的豁免里已经不要求非天主教一方做保证，这里却要求做保证。
不错，由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因信仰优先而解散的婚姻，如果新婚的对象不是教友的话，对方必须做保证，这比一般混合婚姻要严格得多。至于发生这样的个案，怎么样向教宗申请解散呢？这要经过本地主教办理。好，婚姻圣事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下一课讲教会刑法。